除夕夜，当时真指向8点，那个熟悉的开场音乐准时响起，主持人们用高亢、激昂且几十年如一日的语调向全球华人拜年时，中国无数个家庭的客厅里正在上演着微妙的一幕。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仿佛在努力维持着某种过年的年味和仪式感，但沙发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眼神却并未聚焦在那块绚丽多彩的屏幕上，他们低着头，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微信群里的红包语、抖音上的短视频、朋友圈里的年夜饭晒图，甚至是一局刚刚开始的王者荣耀，都比电视里正在卖力演出的明星更有吸引力。电视机，这个曾经家庭娱乐的绝对霸主，如今在除夕夜彻底沦为了客厅里的背景音，变成了一款昂贵的大型电子壁炉，仅负责提供光亮和噪音，却不再提供温暖与欢笑。这是当下中国除夕夜最真实的写照，但曾经的春晚至少在北方并不是这样的。将时钟拨回上世纪80-90年代，除夕夜的春晚是一场真正的全民狂欢。那时的街道万人空巷，一家老小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镜头。赵本山的小品、冯巩的相声、费翔的歌声，是那个贫瘠年代里最为丰盛的精神盛宴。第二天的大街小巷，人们见面的问候语往往是昨晚春晚里的金句，那些段子能承包全国人民一整年的笑点。那时的春晚是除夕夜的刚需。然而，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的春晚似乎陷入了一个尴尬的怪圈，收视率数据依然被官方修饰的光鲜亮丽，常常宣称覆盖了多少亿观众，占据了多大的市场份额。但这种基于开机率或市场占有率的统计学游戏，早已无法掩盖其在真实舆论场中的颓势。关于春晚的讨论热度依然很高，但风向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人们不再是期待和赞赏，而是急火吐槽。春晚越来越难看，已经成为了某种社会共识。观众们一边看，一边在社交媒体上发送弹幕：这就完了？太尴尬了，笑不出来。我想念赵本山。甚至可以说，如今春晚最大的娱乐价值，已经不再是节目本身，而是网友们对节目的二次创作和犀利吐槽。一场举国体制打造的晚会，最终沦为了段子手们的素材库。这种断崖式的口碑下跌究竟为什么？要知道，春晚并不是一个缺钱、缺人、缺技术的草台班子，恰恰相反，它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顶级的晚会制作机构。它拥有无可比拟的行政动员能力，可以调动全国各地的歌舞团、最顶尖的舞美设计、最当红的流量明星。他耗时半年筹备，经过无数次的彩排和打磨。可是为什么这样一场集结了全国最优质资源的晚会，呈现出来的效果却往往不如短视频平台上一个博主用手机拍摄的几分钟段子来得生动有趣？为什么那些在民间幽默风趣的喜剧演员，一上了春晚的舞台就变得束手束脚，甚至变得面目可憎？更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一个号称全球华人年夜饭的文化符号，春晚在近年来似乎越来越热衷于在文化习俗上拉偏架。无论你是吃汤圆、吃年糕、吃米线，还是吃火锅的南方人，在春晚的语境里，最后都要被强行按头承认过年就要包饺子。这种对北方习俗的过度推崇和对南方文化的长期忽视，每年都在挑起网络上的南北对立情绪。难道央视的编导们不知道中国幅员辽阔，十里不同风吗？为什么他们宁愿冒着得罪半个中国观众的风险，也要执着于这盘饺子？这显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导演组的无能，或者是艺术创作能力的自然枯竭。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文化底蕴深厚、互联网创意极其活跃的国家，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如同过江之鲫，真正的症结或许隐藏在更深层的地方。春晚华丽的舞美外衣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晚会，而是一套精密运行的政治与权力逻辑。春晚的没落不是偶然的艺术滑坡，而是权力意志对大众娱乐进行过度规训的必然结果。它是北方中心主义在文化霸权上的某种傲慢体现。 更是一场典型的面向权力而非面向观众的政治算计。在这个舞台上，谁在演，演给谁看，为了什么而演，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已偏离了联欢的初衷。今天的视频，我们将深入剖析这场国家级仪式感崩塌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深层逻辑。如果说今天的春晚是一座装修豪华、戒备森严，但也空空荡荡的现代宫殿，那么40年前的春晚则像是一场发生在街头巷尾、人声鼎沸、虽然简陋却充满生命力的露天流水席。我们回望春晚的历史，不仅仅是在怀念那些经典的节目，更是在怀念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却洋溢着自由、浪漫与勇气的80年代、90年代、00年代。那时的春晚不仅敢于制造快乐，更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说真话。春晚的诞生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环境解冻的产物。1983年，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黄一鹤接到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棘手的任务，办一场大家都爱看的迎春晚会。那时的中国刚刚从10年浩劫的阴影中走出不久，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度饥渴，但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依然存在。也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黄一鹤做出了几个在今天看来都堪称离经叛道的决定。首先是形式上的突破，他没有采用剧院式的排排坐，而是搞成了茶座式，那是真正的联欢。领导、艺术家、各界代表围坐在一起，嗑瓜子、吃水果、喝茶水，没有举牌领长的气氛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掌声是稀稀拉拉却真实的。最令人震撼的是现场电话点播，为了增加互动性，导演组甚至把4部电话线直接连到了晚会现场。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春晚历史上最惊心动魄也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幕，相恋的解禁。当时的李谷一虽然已经成名，但因为采用了气声唱法，他的相恋被一些保守的文艺评论家扣上了靡靡之音、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属于被批判、被禁止的禁歌。然而在那天晚上的直播中，点播台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无数观众打进电话点名要听相恋。导演黄一鹤看着满桌子的点播条，陷入了巨大的纠结。这首歌如果播了，可能就是政治错误，如果不播就是违背民意。最终在现场一位广播电视部的高层领导的点头默许下，李谷一站在了舞台中央，唱响了那首柔情似水的相恋。当那被压抑许久的旋律通过电视信号传遍大江南北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这不仅仅是一首歌的解禁，更是一个信号，人性的回归、情感的释放终于压倒了僵硬的教条。那一刻的春晚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它证明了在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对于快乐和美的追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洪流。那时的春晚充满了即兴的魅力，马季为了推销宇宙牌香烟满场乱跑，姜昆的相声里敢于拿不正之风开涮，刘晓庆穿着几港币买来的红衬衫在台上做主持，甚至因为激动说出了很多不在台本上的话，那种粗糙感恰恰构成了他最迷人的真实。他是一个还在生长、还在探索、还没有被完全规训的生命体。随着80年代的积淀，进入90年代后，春晚迎来了他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语言类节目的极度繁荣，小品这个由春晚一手捧红的艺术形式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锋利的手术刀。小品的黄金时代始于陈佩斯与朱时茂。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带着吃面条走上了舞台。在此之前，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承载着沉重的教育意义，但吃面条不同，它没有大道理，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就是纯粹的滑稽，纯粹的生理性搞笑。陈佩斯对着一个空碗，将那种狼吞虎咽、最后撑得直不起腰的窘态演得活灵活现。据说在彩排时，这节目因为不仅没有教育意义，还让人笑得肚子疼而差点被毙，又是导演力排众议才得以保留， 吃面条的成功让快乐本身在春晚舞台上获得合法性。随后的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舅子、陈佩斯和朱时茂更是将这种艺术形式推向了讽刺的高度。在这些作品中，他们构建了一组极其经典的二元对立。朱时茂永远是一身正气、浓眉大眼的权威代表，而陈佩斯则是那个贼眉鼠眼甚至有点猥琐的小人物。然而妙就妙在这个舞台上，代表正统的朱时茂往往显得呆板、教条、被动，而代表边缘的陈佩斯却充满了狡黠的生命力，甚至在逻辑上常常把朱时茂绕进去。这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结构，观众在陈佩斯那滑稽的挣扎中看到的不仅是笑料，更是对那个时代中共的僵化体制、形式主义的一种本能反叛。比如在主角与配角中，陈佩斯那句“队长别开枪是我”，以及他穿上八路军衣服后依然是一副汉奸相的讽刺，实际上是在消解那种脸谱化的英雄叙事。那时的春晚允许这种冒犯，允许观众通过笑声来宣泄对权威的某种调侃。紧随其后是东北王赵本山的崛起。如果说陈佩斯是都市平民的叛逆，那么赵本山则代表了乡土中国的生存智慧。从1990年的相亲开始，赵本山将东北黑土地上的幽默带到了全国。早期的赵本山绝不仅仅是那个后来被诟病嘲笑残疾人的小品王，在他创作力最旺盛的90年代到21世纪初，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社会转型的深刻洞察。在三鞭子中，他讽刺了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在拜年中，他触及了养鱼户被乱收费、乱罚款的农村现实；在牛大叔提干里，那句扯淡更是成为了对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现象最辛辣的嘲讽。即使是后来与宋丹丹合作的白云黑土系列，如昨天、今天、明天，虽然形式上是歌颂改革开放，但在细节处却充满了对形式主义的调侃。比如薅社会主义羊毛的梗，既好笑又心酸，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回望了那个荒诞的年代。赵本山镜头下的农民虽然看起来土气、狡黠，甚至有点小算计，但他们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他们有着底层人民特有的生存韧性和对不公现象的本能反击。那时的观众看赵本山，是在看身边的你我他，是在看这个急剧变迁社会中的众生相。他的小品里有时代的痛点，有老百姓心里想说却没地方说的大实话。除了语言类节目的讽刺力度，那个年代的春晚还是内地观众开眼看世界的唯一窗口。在互联网尚未普及、信息相对闭塞的时期，春晚承担了流行文化启蒙者的角色。他不排斥外来文化，反而积极引入港台乃至国际的流行元素。1984年，张明敏穿着米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得全场沸腾。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内地与港台文化隔绝多年后的一次深情拥抱。不同于习时代的强硬灌输，当年那种民族认同感是通过流行音乐这种最柔和的方式完成的。到了1987年，中美混血的费翔点燃了冬天的除夕夜，他那俊朗的外形、迪斯科风格的舞步以及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给当时的内地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在那之前，大家没见过男人可以在台上扭胯，没见过歌可以唱得这么性感、这么张扬。费翔的出现直接在这个还保守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关于时尚、关于个性解放的审美革命。那时的春晚心胸是开阔的，他敢于让在这个舞台上出现费翔的热舞，敢于让陈佩斯嘲讽权威，敢于让李谷一唱靡靡之音，因为他自信，因为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不仅仅是一台晚会，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缩影。虽然还有些土气，还有些混乱，但他生机勃勃，充满了向上的渴望。那是我们回不去的黄金时代。当年的观众或许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这个曾经也是弄潮儿的舞台会变得如此保守、封闭，甚至傲慢。从敢说真话到只会说套话，春晚的变迁不仅是艺术的退步，更是时代精神某种程度上的失落。 每年的春晚结束后，社交网络上总会爆发一场例行公事的战争——南北大战。这并非因为中国真的面临什么不可调和的地缘分裂，而是因为春晚这台本该弥合差异、连接情感的国家级晚会，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不仅未能有效地促进文化融合，反而在一种傲慢的北方中心主义指导下，持续不断地挑拨着南方观众的神经。在这个舞台上，中国仿佛被缩略成了一个巨大的北方村落。无论你身处长三角的都市、珠三角的闹市，还是云贵的山寨、川渝的盆地，你的春节习俗、你的乡音、你的审美趣味，统统被一种虚假的大一统叙事所覆盖，甚至被抹除。如果说春晚有什么不仅没变，反而变本加厉的保留节目，那一定不是难忘今宵，而是包饺子。曾几何时，这只是一个温馨的饮食符号，但如今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饺子霸权。无论春晚的主题如何宏大，科技如何炫酷，到了语言类节目的煽情时刻，或者主持人的串场环节，总会不仅一次地出现这样的对话：过年了，咱们得干点啥？包饺子。这过年不吃饺子，那还叫过年吗？对于秦岭淮河以北的观众来说，这或许是温馨的共鸣，但对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8亿南方观众而言，这不仅是困惑，更是一种被冒犯的疏离感。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春节的饮食习俗有着极其丰富的多样性。江浙沪吃汤圆春卷，两广地区吃年糕煎堆盆菜，四川重庆吃火锅腊肉，湖南吃糍粑，福建吃面线。在绝大多数南方人的童年记忆里，除夕夜的餐桌上根本没有饺子的一席之地。然而，春晚这台国家级晚会却常年利用其垄断性的话语权，试图改写这一事实。它不仅仅是在展示一种食物，而是在进行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文化定义。只有吃饺子才是正宗的中国年，其他的习俗都是非主流的，甚至是不正确的。为了理解这种荒谬感，我们不妨进行一次逻辑置换，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中国的权力中心不在北京，而是在广州。每年的春晚由广东人主导策划，所有的节目都围绕着珠三角的文化展开。当零点钟声敲响，主持人用标准的广普深情地对全国14亿观众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不吃肠粉，就等于没有过年。现在，让我们全国人民一起家家户户蒸肠粉。请问，此时此刻，坐在热炕头上准备吃饺子的东北观众，手里端着肉夹馍的西北观众，心里会作何感想？他们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感到愤怒。我们这疙瘩从来不吃那玩意儿，凭什么你吃肠粉就是代表全国？凭什么我不吃肠粉就不是过年？这种肠粉霸权一旦成立，北方观众一定会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文化傲慢。然而，现实却是，饺子霸权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种单向度的文化输出，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而这一切的起点极其简单，只是因为首都在北京，它潜意识里传递出的信息是一如既往的对权力的讨好，以及对大一统的病态迷恋。首都所在即是正统的、中央的、全民的，而其他地方的习俗则是地方的、边缘的、需要被同化的。这种大一统并非建立在对差异的尊重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差异的无视甚至消灭之上。当包饺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春节仪式时，春晚就从一场联欢变成了一场规训。它不再服务于观众的真实体验，而是服务于一种人为构建的整齐划一的文化幻想。如果说强行喂饺子是春晚在习俗上的霸权，那么在节目内容的编排上，南方文化的长期失语和边缘化则是更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翻开近10年的春晚节目单，你会发现这几乎是一台北方省份联欢晚会。首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拼图，中国南方拥有着极具生命力、保留的极为完整的民间传统文化，比如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这种源于《水浒传》故事、融合了武术与舞蹈、气势磅礴的民间艺术，在短视频平台上动辄获得数亿的播放量。 被网友惊呼为中华战舞，它的狂野、力量感与仪式感完全具备撑起国家级舞台的气场。再比如福建地区的游神文化，那种人神共舞、全村出动的盛况，展现了中国宗族社会强大的凝聚力。还有苏州平淡的吴侬软语，细腻婉转，粤剧的唯美典雅，才子佳人，秦腔的高亢激越。虽然秦腔属西北，但在春晚语境中长期也被边缘化于京津与东北文化之外。然而这些在民间野蛮生长、深受百姓喜爱的文化瑰宝，在春晚的舞台上几乎是隐形的，即便偶尔出现，往往也是作为拼盘中的一道配菜，或是作为背景板里的一抹点缀。相较而言，长期在春晚上占据主流的所谓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大多数是一些带有浓重苏联式集体主义色彩和大红大绿色彩艳俗的朝鲜式团体表演。其次是语言类节目的方言霸权。语言类节目是春晚的重头戏，也是北方中心主义最严重的重灾区。在春晚的小品里，通用的官方语言只有两种，往往带有浓重的京味的普通话和东北话。自赵本山时代以来，东北话几乎成了中国喜剧的官方语言。这固然因为东北话本身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幽默感，但也导致了其他方言生存空间的极度压缩。更令人不适的是，当南方方言在春晚小品中出现时，往往伴随着刻板印象的矮化与丑化。如果小品里出现一个讲上海话或江浙普通话的男人，他的角色定位通常是小气、斤斤计较、娘娘腔、怕老婆。如果出现一个讲广东普通话的老板，他的形象往往是暴发户、普通话不标准引发的谐音梗、笑料，甚至带点奸诈。相比之下，讲北方方言的角色，哪怕有缺点，也往往被塑造成豪爽、正直，虽有小毛病，但大节不亏的形象。这种语言上的等级秩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全国观众对南北人群的认知。南方人在这个舞台上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他们只能作为被凝视、被调侃的客体存在，或者为了迎合主流，不得不笨拙地模仿北方口音来取悦观众。这不仅是文化的失语，更是人格的隐性贬低。为什么春晚会变成这样？仅仅是因为导演组是北方人吗？当然，地理位置是一个直接原因。春晚植根于北京，依托于中央电视台，其核心制作团队、审批机构、主要的演艺资源，如各大文工团、曲艺团，都深受京圈文化的浸染。这种地缘上的便利性，使得京津冀以及与之文化相近的东北地区，天然地占据了资源的近水楼台。但是，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一套关于国家文化认同的政治算计。首先，这是基于行政便利的懒政思维。在面向领导与权力的逻辑下，春晚的首要任务不是好看，而是不出错。北方文化，特别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官场文化和市民文化，对于审核部门来说是熟悉的、可控的、安全的。相比之下，南方文化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族色彩、方言隔阂以及某些封建迷信的边缘，如游神、祭祖等。对于习惯了宏大叙事和唯物主义教育的北方审核体系来说，这些不仅陌生，更潜藏着不可控的意识形态风险。为了规避风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让上，或者改造后再上。其次，这是一种构建同质化国家认同的尝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国家需要通过共同的语言、仪式和符号来构建认同感。春晚最初只是单纯的联欢，但当它被宣传机器盯上，进而改造为国家级的仪式载体，春晚便开始承担起将14亿人凝聚成一个整体的政治任务。在这个任务面前，丰富多彩但难以统一的地域文化被视为一种阻碍效率的杂音。决策者试图通过推广一种标准化的春节范式，包饺子、看春晚、听京味相声、唱宏大赞歌，来构建一种单一的、易于管理的中国文化认同。即使这种文化只是披着中华外衣，实则与苏联更为一脉相传。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强制性的文化符号输出，消除地域隔阂，让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频道上共振。 这是一种极度傲慢且注定失败的政治算计。这种算计的错误在于，它混淆了统一与同一。真正的国家认同应该建立在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之上，建立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之上。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由不同地理单元、不同风俗习惯组成的巨大文明体。南方的细腻与北方的粗犷，沿海的开放与内陆的厚重，中国内部的文明差异甚至比欧洲两个邻国之间的差异更大。试图用饺子去统一汤圆和年糕，试图用二人转去覆盖评弹和越剧，不仅无法构建真正的认同，反而因为对本土生活经验的粗暴否定，激起了南方观众的逆反心理。当春晚越是强调这种虚假的大一统，观众就越是能感受到权力的蛮横。这种北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上是在人为的制造裂痕。他告诉南方观众，在这个国家级的叙事里，你们的生活方式是次要的，你们的文化是需要被代表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当年轻人有了选择权后，会如此决绝地抛弃春晚。因为在 B 站、在抖音、在小红书上，他们可以看到正宗的英歌舞，听到地道的方言说唱，看到尊重自己生活经验的内容。春晚那套试图抹平一切差异、强行构建想象共同体的政治算计，在去中心化的技术浪潮面前，显得既陈旧又可笑。他不仅没能以此维稳，反而成为了每年除夕夜激起南北对立、消解社会共识的最大推手。我们常将春晚的舆论危机归结为南北差异或审美傲慢，这种归因或许掩盖了更深层的病灶。真正的危机不在于地域文化的冲突，而在于内容生产机制的异化。这种异化制造了一种真空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无论南方还是北方，观众都感到了一种生理性的尴尬。春晚曾是国民情绪的宣泄阀，如今却演变为一座封闭的教化场。这种功能性的置换才是观众感到窒息的根源。语言类节目曾是春晚的收视锚点，它承载着民间最鲜活的生命力。但观察近十年的小品，我们发现了一种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创作者似乎在填空，剧本遵循着严格的四段论，起初是因琐事引发的强行误会，随后是高分贝的争吵与肢体冲突，紧接着背景音乐转为煽情，演员跳出角色开始进行道德说教，最后在包饺子的欢呼中强行和解。这种结构不是创作，是行政指令的执行。赵本山曾在采访中直言，教育不是春晚的职责。他认为观众劳累一年需要的是快乐，而非说教。但这番话显然已被当下的制作团队遗忘。现在的作品被赋予了过多的政策宣讲功能，讽刺对象发生了显著下沉。早年陈佩斯的小品敢于解构权威，赵本山的卖拐系列充满了民间狡黠的智慧。沈腾早期的服不服还能直击社会痛点，但如今锋芒已被磨平，沈腾的角色从讽刺科长变成了调侃怕老婆的丈夫，讽刺的矛头不再向上，而是转向了安全领域。当喜剧演员必须在台词中硬性植入催生或邻里和谐的口号时，喜剧本身就已经消亡。歌舞类节目的演变折射出另一种逻辑的崩塌。1983年首届春晚，李谷一独自演唱了《相恋》等九首歌曲，那是对艺术表现力的绝对自信。现在的舞台逻辑则完全服从于流量数据，我们看到的是拼盘式演出，一首三分钟的歌曲被切割给六七位明星，这些艺人往往缺乏专业声乐训练，他们在台上的停留时间是以秒计算的，这种选角策略不在乎艺术质量，导演组更看重艺人背后的粉丝基数与社交媒体话题度。与此同时，技术上的洁癖正在抹杀现场感。为了确保播出安全，真唱变得稀缺。早年间歌手在台上破音，流汗的真实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准的修音与完美的对口型。观众看到的不再是鲜活的人，屏幕上呈现的是一群被精确计算过的、不会犯错的电子蜡像。春晚最本质的变化在于它切断了与中国底层现实的期待。回顾千禧年初的影视作品，如《生存之民工》，我们还能看到对底层生存状态的真实描摹。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曾短暂地停留在春晚舞台上， 现在的春晚构建了一个无菌社会，即使是表现农村题材，舞台上也满是别墅与豪车，农民形象被重塑为谈论互联网经济的创业者。表现城市生活时，你看不到高昂的房贷与就业焦虑，打工人的困境总能被温情化解，真实的社会痛点被严密过滤，苦难被一种高饱和度的喜庆色彩所覆盖，这造成了巨大的认知撕裂。当外卖员在除夕夜收工回到出租屋，看到电视里那种悬浮的幸福时，他很难产生共鸣。这种强行营造的盛世幻象，客观上构成了一种对普通人生活的漠视。春晚原本应是连接家国的纽带，如今它竖起了一道墙，墙内是只有欢笑的乌托邦，墙外是冷暖自知的真实人间。这种与现实的彻底脱欠，注定了一场没有观众的独角戏。如果说春晚的衰落是慢性死亡，那么2010年就是他被注射第一剂毒药的时刻。在此之前，春晚的垄断建立在渠道稀缺上，在此之后，技术的洪流呼啸而过，它冲垮了那道看似坚不可摧的堤坝。这是一场典型的降维打击，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传播方式，更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审美平权。历史的草蛇灰线往往埋在不经意间，2010年不仅是小沈阳的转折点，更是传播史上的一个坐标。这一年，史蒂夫·乔布斯发布了 iPhone 4，这款被誉为上帝手机的设备定义了标准。视网膜屏幕带来了极致视觉，流畅的触控改变了交互。与此同时，3G 网络开始普及，微博如日中天，微信即将诞生。在此之前，除夕夜是单向度的，电视机是客厅的绝对图腾，它拥有对注意力的绝对支配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无论好不好看，你没有选择，只能被动接收。这种强制性掩盖了内容的平庸，维持着虚高的收视率。但智能手机将战场转移了，重心从电视墙移到了每个人的掌心，电视迅速沦为大型背景灯。技术变革首先瓦解了时间同步性，过去全国人民在同一秒因同一个包袱发笑，现在人们随时随地选择内容。其次，它瓦解了空间在场感，数字连接取代了物理围坐。对于年轻一代，伴随成长的不再是赵忠祥的语调，而是触摸屏上的指尖滑动。技术赋予了观众不看的权利，这是最致命的一击。如果手机提供了逃离工具，那么算法则摧毁了逻辑基础。春晚的底层逻辑是大一统，他试图用一道大锅饭填压14亿人，在信息匮乏年代这或许可行，但在算法时代这是痴人说梦。矛盾在于个性化与大一统的冲突，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了算法投喂，算法比父母更了解你，他知道你喜欢二次元还是古风，喜欢硬核科普还是无脑爽剧。每个人都生活在舒适的信息茧房中，试图讨好所有人注定会得罪所有人。爷爷想看京剧，却被灌输了电音国潮；爸爸想看讽刺相声，却看到了网络烂梗；年轻人想看流行文化，却看到了被改造的流量明星。春晚没能打破圈层，反而成了所有圈层共同嘲笑的对象。当算法端上美味佳肴，谁还愿意吃那口馊了的大锅饭？更要命的是，笑点阈值的拉高。移动互联网重塑了神经反射弧，在短视频平台上，3秒抓不住眼球就会被划走，逻辑是高频只给的多巴胺轰炸。反观春晚小品，节奏还在上个世纪，漫长的铺垫，尴尬的误会，为了过审而小心翼翼的台词，一个15分钟的小品有效笑点可能只有2个，往往还是过期的网络梗。对于互联网原住民，这是慢性折磨，观众的笑点已被拉到了珠穆朗玛峰，而春晚还在山脚骑牛晃悠，这种节奏错位让他毫无还手之力。春晚的溃败更是中心化机制的溃败，以前央视垄断了才华，现在高手在民间。在 B 站，大学生的鬼畜视频比千万级歌舞更具传播力，在抖音，非遗博主的英歌舞比伴舞更震撼， 在快手，卡车司机的真实记录比新农村叙事更感人，才华变现不再需要经过体制审核。以前赵本山必须过独木桥，现在创作者可以直接面对观众，他们不需要为了迎合领导而阉割作品，这造成了尴尬局面。真正有棱角的人不愿意受罪，去了的往往被招安成念词机器。看看脱口秀演员在春晚的灾难表现就懂了。脱口秀本质是冒犯和解构，春晚本质是歌颂和圆满。在这个政治挂帅的舞台上，他们显得格格不入。落后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落后，民间创作者是在市场厮杀出来的，他们敏锐感知社会情绪，而春晚团队生活在封闭体系内，他们对上级负责，不对市场负责。缺乏优胜劣汰，怎么可能产出鲜活作品？移动互联网给了我们比较的尺度，刷恶搞视频时的快乐是纯粹的，看电视里华服明星时的感觉是虚伪的。在这场降维打击中，春晚失去了真身，它不仅丢了收视率，更丢了定义中国年的文化解释权。当我们剥洋葱般一层层揭开春晚难看、南北对立、内容空洞的表象，最终露出的内核是一套不仅与艺术规律背道而驰，甚至与大众传播逻辑彻底脱钩的运行机制。为什么春晚导演组似乎永远听不见观众的骂声？为什么那些尴尬至极的烂梗年年上演？为什么南方人的感受可以被随意牺牲？答案其实就在那里，只是很少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春晚早已不再是一个 2C 面向消费者观众的产品，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2G 面向政府领导的工程。在这个深层逻辑的支配下，权力的傲慢与维稳的思维共同构筑了一个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怪圈。在商业逻辑中，如果一个产品如电影、综艺、游戏遭到用户的广泛差评，制作方会恐慌、会改进，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票房、收视率和生存。但在春晚的逻辑里，观众的喜恶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反馈机制。现在的春晚是一场演给领袖看的年终述职报告。在这个评价体系里，真正的甲方不是电视机前吃年夜饭的十四亿百姓，而是要在宏大庆典中享受帝王光环的领袖。观众的掌声是顺带，领袖的满意才是生死攸关。这就解释了春晚导演组的生存法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于春晚导演而言，创新是一项风险极高的赌博。引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或者通过小品讽刺某种社会现象，虽然可能博得观众的喝彩，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台词由于解读角度不同而触犯了某种忌讳，或者表演形式被认为格调不高，有损形象，导演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终结。相反，平庸是安全的。沿用过去几十年的老套路，以宏大叙事开场，以煽情小品过渡，以难忘今宵收尾，虽然会被观众骂，但在政治上是绝对正确的。每一个能够登上春晚舞台的节目，在除夕夜直播之前都已经过五关斩六将，经历了少则五六次，多则十几次的审查。审查的标准是什么？首要标准绝不是好不好笑或好不好看，而是有没有问题。在这个层层过滤的筛子下，任何带有棱角、带有锋芒、带有不确定性的内容都被剔除殆尽，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必然是一个被磨得圆润光滑、挑不出任何政治毛病，但也毫无艺术生命力的最大公约数的平庸之作。某种程度上来说，春晚就是一场国家级规格的公司年会，员工们在台下尴尬的抠脚，老板在台上陶醉的演讲，中层干部在卖力地表演那些并不好笑的节目，以博老板一笑。观众作为员工，并没有拒绝入场的权利，也没有决定节目单的权利。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2G 模式不仅决定了内容的平庸，更滋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傲慢。这种傲慢体现在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巨大的阶层隔离上。首先，看看现场的鼓掌机器。春晚直播现场的观众席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 那里坐着的从来不是通过买票进场的普通市民，而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劳动模范、企业赞助商以及非富即贵的特定人群。他们围坐在圆桌旁，面前摆着茶水和鲜花，脸上洋溢着得体而标准的微笑。他们的任务不是欣赏节目，而是配合演出。导演组需要掌声时，他们鼓掌；需要笑声时，他们放声。虽然现在的笑声多为音效，这群现场观众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表，他们与台上光鲜亮丽的明星处于同一个同温层。对于他们来说，节目好不好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出现在这个场合而获得的身份确认和牌面，这种现场氛围彻底隔绝了真实的反馈。台上的演员看着台下热烈的反应，会产生一种自己真的很受欢迎的错觉，从而在自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次是创作者阶层对大众生活的彻底脱节。主导春晚创作的核心圈层主要集中在北京，他们是体制内的文艺精英，拿着高薪，享受着体制的红利，生活在优渥的物质环境中。他们眼中的生活与普通打工人的生活是两个平行宇宙。当他们试图表现底层时，往往流露出一种令人不适的何不食肉糜的傲慢。在他们编写的小品剧本里，快递员的烦恼不是超时罚款和交通安全，而是怎么给客户送惊喜。清洁工的焦虑不是微薄的工资和高强度的劳动，而是能不能在除夕夜为大家多扫一条街。年轻人的痛苦不是高昂的房价和内卷的职场，而是因为误会而跟女朋友吵架。他们无法理解真正的苦难，因此只能运用想象力，臆造出一种虚假的、悬浮的、带有小布尔乔亚式滤镜的幸福生活，然后利用春晚这个垄断性的平台，将这种虚假的叙事强行投喂给全国观众，并按着观众的头说：“看，这就是你们的幸福生活，你们应该为此感动。”在 2G 的逻辑终点，春晚已经超越了晚会，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维稳工具。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社会矛盾累积、个体焦虑普遍蔓延的当下，春晚的政治任务变得前所未有的重。它不仅要负责娱乐，更要负责精神抚慰和思想统一，这是一种精密的政治算计。当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如就业难、收入降、未来预期不明时，春晚被赋予的使命是构建一个确定的、温暖的、充满希望的幻象。它通过极高饱和度的色彩、极度夸张的喜庆表情以及不停重复的盛世、梦想、辉煌等宏大词汇，试图营造一种集体催眠的效果。它的潜台词是个体的困难是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在国家强大的宏大叙事面前，你应该忽略那些负面情绪，融入到集体的狂欢中来。包饺子在这个维度上不再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政治符号。为什么要强行统一习俗？因为统一意味着秩序，意味着服从。通过在除夕夜这一最具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让全国人民在仪式上达成一致，哪怕是假装的一致，是消除地域隔阂、阶层裂痕、思想分歧的一种低成本手段。哪怕南方人不吃饺子，但只要在电视机前接受了过年等于包饺子的设定，就在潜意识里完成了一次对国家主流话语的认同与归顺。然而这种维稳思维在互联网时代遭到了反噬，因为它违背了人性的基本规律，真实的痛感是无法被虚假的欢歌所掩盖的。当春晚越是用力的粉饰太平，越是刻意的回避矛盾，它与观众之间的裂痕就越深，观众感到的不是被抚慰，而是被欺骗。这种丧事喜办的违和感，最终转化为网络上的愤怒与嘲讽。人们吐槽春晚，实际上是在吐槽那个傲慢的、不接地气的、试图以此来规训大众的权力意志。春晚试图通过垄断注意力来维护稳定，却在无意中通过展示自身的僵化与虚伪，成为了每年除夕夜最大的不稳定情绪来源。这或许是这场政治算计中最讽刺的注脚。